乌克兰在多地成功反击，俄军受挫。美防长说，俄方在行动中暴露三缺陷。俄方宣布在乌克兰动用高超音速导弹，中企投资含战火，一带一路毁于俄袭击。俄政府以美元支付主权债票息。中国多地确诊人数反弹，有患者丧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两国的激烈冲突已经持续了3个多星期。近日乌克兰军队在尼古拉耶夫附近进行了一次获取更大成功的反击。直至3月19号以前，俄罗斯军队未在基辅与哈尔科夫的主要战场取得进展。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讲法，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正在对暂时遭到俄军占领的地区进行多重反击，并在19号前阻止了俄军在哈尔科夫东南方向的进攻势头。当局还说，俄军在基辅附近的军队出现了严重的士气下滑现象，攻势没有取得进展。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军队耗费数日时间在尼古拉耶夫附近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反击，这个表明试图包围尼古拉耶夫的俄罗斯军队可能已经过度紧张，导致当局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对敖德萨的多方位袭击。3月18号，俄军一度包围了东北部苏梅市，但这一尝试在乌克兰军方的反击下失败了。在主要战场未占据先机的情况下，俄罗斯继续对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发动猛烈袭击，而当地的乌克兰军方仍在进行顽抗。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当地的情况非常严峻，目前俄军采取了围困城市的做法，粮食等紧张物资无法进入，这个在21世纪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在这个之前，马里乌波尔一座有1000多名难民滞留的剧院遭到炸弹袭击。该市市长在19号对 BBC 说，目前该地街头发生战斗，救援人员难以接触被困在剧院废墟中的数百名幸存者。乌克兰的总参谋部报告说，在一些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俄方加强了对当地民众的镇压，当局正在试图建立严格的警察制度。在另一方面，俄军还在积极搜索乌克兰的活动家和政府、军方成员家属，以及可能参加抵抗组织的反抗者。在战局焦灼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应当毫不拖延地参与谈判，结束争端。该政府还呼吁北京政府应该对俄罗斯的侵略进行公开谴责。战争研究所预计，本周俄乌两国的谈判代表可能已经在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莫斯科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周内放弃对乌克兰的最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根据华盛顿当局的情报观察，俄罗斯政府在入侵乌克兰的过程中存在3种致命缺陷，导致俄军无法在乌克兰获得预期的战略成果。奥斯汀在专访中指出，现在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止步不前，推进的速度和距离都没有达到预期。他表示，俄军目前面临一些关键威胁，首先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仍然严重。此外，当局亦无法有效利用战术情报，空中的战斗力与地面部队作战未能成功整合，这样导致莫斯科当局无法实现原定的战略目标。直至19号前，俄罗斯军队未在基辅周边地区获得更多进展。乌克兰总参谋部声明说，由于俄罗斯的战斗人员损失以及士气不够，前线部队部署出现不协调，这样阻止了俄军在基辅的推进行动。奥斯汀指出，莫斯科预期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出现，俄军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美方认为 俄方曾经设想快速推进前线，以闪电战攻占基辅，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在前线滞留。此外，在对于北京态度方面，奥斯丁表示希望中方政府不要援助与支持俄罗斯的行动。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样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3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声明说，俄军首次在乌克兰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乌克兰西部地区杰利亚京市的一个地下大型飞机弹药仓库。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这个是当局第一次将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用于实战。这种导弹长达24英尺，重约1吨，在2018年首次进行成功测试。俄方当局说，匕首导弹以10倍音速的速度飞行，导致所有防空系统无法拦截的。这种导弹被部署在米格31战机上，能够击中1000公里内的目标。在这个之前，俄军从未将这款导弹用在乌克兰或叙利亚的战场。路透社表示，目前无法独立核实俄军使用高超音速导弹的声明是否属实。近期以来，乌克兰政府谴责俄罗斯不断发起大量的导弹袭击，摧毁了乌克兰的城市设施。英国国防部19号发布警告说，由于莫斯科当局至今未达到原定设定的战略目标，而乌克兰的抵抗规模与士兵的斗志都让他们震惊，俄方已经改变了最初的战术。当局目前正在使用消耗战略，可能会更频繁地采取无差别攻击，这个会导致更多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会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使人道危机变本加厉。作为欧洲一带一路的枢纽国，乌克兰有大量投资基建获得中资机构投资，最大的投资份额来自于中共国企、国家电网、中粮集团等机构。近期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入侵，大量一带一路资产受到威胁。根据中共商务部的统计，在乌克兰投资运营的中企公司有30家，对乌克兰累计注资90亿美元。中共国有机构中粮集团以及招商局集团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投资了港口码头，现在这处码头正在遭到俄军的炮火袭击。另一方面，乌克兰的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亦在遭受袭击，这个导致中车集团的40辆地铁车厢订单无法落实。此外，中共中建集团亦在乌克兰建立了10座太阳能发电站，占据乌克兰太阳能发电站装机容量的一半。这些发电设施都在面临战争的严峻影响。在去年，北京当局还开放了国际货运铁路的中欧班列，从伊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和俄罗斯，15日后抵达乌克兰的港口城市敖德萨。目前这条专列已经被全面叫停。前网络投资高管吴介星近日撰文评论说，俄乌冲突对中共的经贸战略造成重大伤害，一带一路恐已难收复。在俄罗斯发动入侵后，当地的建筑与机箱被破坏殆尽，无论俄乌战后结果如何都难以收复。中国社科院早前研究报告指出，乌克兰处于欧洲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亦是欧洲的粮仓，对中国的发展制造产业非常重要。从2013年开始，中共持续在乌克兰推进投资计划，让该国成为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门户。但是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之际，中共政府始终不愿谴责俄罗斯，甚至还有要军援俄罗斯的传闻传出。吴介星认为，中共官方长期展示亲俄态度已经导致乌中关系下滑，要讲战后乌克兰要对中共前沿进气，回复合作关系，甚至期望参与重建，未免过于天真。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政府已经使用美元支付了一笔到期的欧洲债券票息，这个暂时缓解了俄政府主权债券违约的担忧。在18号， 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地的基金经理表示，他们收到了两支俄罗斯欧洲债券的票息付款。在这个之前，俄罗斯政府表示，当局大约一半的外汇储备受到制裁，超过3000亿美金的外汇已经无法使用。当局一度声称，政府将使用卢布来支付主权债务，而惠誉、标普等评级机构表示，若果俄罗斯使用卢布付款，这样该国政府的主权债将会在下个月直接违约。俄罗斯这次用美元债务偿付，暂时避免了违约风险。彭博社指出，美国财政部许可摩根大通放行了俄方的债务支付活动，将资金汇到了花旗银行，帮助债权人获得了这笔付款。尽管俄罗斯的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但是行业各界仍然紧张关注俄罗斯接下来的动作。在未来10个礼拜内，俄罗斯有至少4.88亿美元的利息到期，还有20亿美元价值的债券必须在4月份偿还。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最多制裁的国家，政府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别。彭博汇编的数据显示，俄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惠誉斯级评级的国家，这个级别仅比惠约高出一个档次。由于政府受到金融制裁，俄罗斯财政部还一度面临资金被冻结，对摩根大通的汇款遭遇审查的困境。金融服务公司南湾资产管理的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经理安东尼·海特评论说，美方目前对俄罗斯提供部分制裁豁免，在5月前允许金融机构处理俄政府的债券支付。在这个豁免权到期之后，债权人可能会认为俄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中共主席习近平对防疫局面发表演讲之后，中国深圳等地曾经放松部分防御政策，但是在3月19日，中共卫健委发布疫情数据，声明多地确诊人数再度暴增，很多地区再度恢复严格监管。同日，北京政府声明说，已经出现两例感染疫情离世的患者，这个是自2021年1月份以来，政府首次承认有染疫患者丧生。卫健委通告表示，吉林省出现了最多的本土病例，在19号当日增加超过1600例。该省已经公布了旅行禁令，要求不许跨区旅行。同日，在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五爱市场服装批发城宣布因疫情封锁。网传影片显示，大量民众纷纷争相外逃，避免被封在楼内。有山东各地、福州、长沙等地亦出现了确诊人数增加的现象。有网友指出，除了山东和吉林省外，中国四川等多地城市已经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民众在户外排长龙检查，已经严重影响民生。亦有网友19号在知乎网站发文痛批北京政府的核酸检测程序，贴文很快遭到删除。在17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宣布，要以最小的经济损失来换取最大的防疫效果，这个被认为是放松防疫政策的信号。但是当局仍然威胁要严惩爆发疫情地区的官员，行业认为这个是多地的防疫措施并没有出现太多宽松局面的原因。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